好，今天已经是11月5号了，所以我们开始上课了。我们再有两次，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内容就讲完了。我们要需要安静一下了，安静一下了。那个，我们稍微注意，稍微集中一下精神。那个，我们还有两次课。其实除了这次，还有一次我们的这个耶稣行踪就讲完了，但是我们最后还有一次总复习，我们要把整个的耶稣行踪，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图表再过一遍，这样的话增加印象，重复是最好的老师，就是你经常不停地讲，哎，你会发现你原来不会的全会了，没记住的全记住了。我们曾经讲过一个笑话，大家记得吗？就是有一个人，他叫李德胜，是个中共的领导人，他到那个俄罗斯去进修。他去进修的时候呢，他就是那个，因为他不懂俄语，他就有一天早上，那个服务员进来之后就跟他讲了一句俄语，那一翻译成不是翻译成英文，他理解成，他以为就人家在跟他说早上好，就我也不会说英文，不会说俄文，就说 good morning， 他大概理解成这个意思啊。然后第二天早那个就是不是这个人进来的话，人家问的是这个意思，说是就相当于是问他 good morning， 但是他不懂。他以为人家问他是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赶紧回，他说我叫李德胜。然后他第二天的时候，人家又来又问他，他就又回答，他说这个我叫李德胜。然后这个人他就对方这个他就很生气，他说这个人怎么老每天早上都问我名字，然后他就跑去问人家，他说这个人每天早上进来都 good morning 问我名字什么意思？然后那个说你搞错了，那人家那是早上好的意思。所以他就理解了，然后他等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跟这个人刚一进来，他就赶紧跟人家喊 Good morning， 然后对方喊李德胜，对，这就是影响力，哎，这就是影响力。大家一定要记住，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必须面临一个情况。我们必须面临，你看，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平时经常看的东西，对你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吧？我现在咱们可以做个比方说，今年20，很多人就会想会反映什么，对不对？你看，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其实今年20，明年18，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对吧？所以错误的表述，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是吧？但是你会发现，它就进入了你的心，然后你就把它记住了。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圣经课程，我们所有宣讲的内容，其实都构成一定程度的这样的意义。你讲什么？哦，对，我的太太提醒我说，我现在有个习惯，我喜欢讲话的时候放在我的脸前面，是吧？对，我要克服这些小毛病，是吧？也谢谢提醒，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平时所宣讲的语言对我们其实很重要。那么我必须得承认说，在这个班上的话，不管你愿不愿意，你们已经受到了我很严重的影响，是吧？对，所以呢，我也深因此道，是吧？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我就喜欢把一些话弄得它特别顺口，然后呢，不停地讲，是重复是最好的老师。听我不停地重复的时候呢，你们就把它记住了，哎，所以
来就来真的。
是吧？2017年，我们家的目标是凡事欢欢喜喜的，是吧？我们今天又等一会儿会讨论这个，我们现在是 holiday season， 我们要讲这样一件事情，对，哎，因为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我们现在查耶稣行踪，我们弟兄姐妹可能在也有这样的或那样的难处，因为生活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我们要靠着主怎么样？凡事欢欢喜喜的。等一会儿我们要，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来讨论讨论这个话题，所以我们等一会儿讨论的题目。那么等一会儿我们就复习一下受难之后上一次我那个 PowerPoint 没做好，但是发给你们的应该是对的了。那么我们，哎，我这个怎么漏了个字？基督的受死受害又待死，是吧？我们今天就去讲耶稣被定，就是他从他被抓到被定，因为我们上一次结束在与那个逾越节的晚餐嘛，对吧？好，我们这是我们著名的那个表格，是吧？这个我们这是前几期课就讲的，我们上一次其实已经到了最后一天，那么我这次就把它加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就是这是我们上一课和这一课讲的一个重点，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弟兄姐妹考题目的题目的时候已经出过了，是吧？反正这四个章节，你们这个可以拿到三分，是吧？是一题1.5分，是吧？ 反正你们，我忘了几分了，当时设置，你们可以拿到三分，已经开始有了这个地方，哎，那么这个重要的逾越节的这个表格，我们要把它记下来。那么这是上一次，上一次我们记得的时候，耶稣呢是后来是到了伯大尼嘛，对不对？我们这是受难周的复习，耶稣在伯大尼是。这个箭头在这是在这个地方，然后伯大尼那个他礼拜天的时候他从那出来，然后他就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去找了一个让门徒去找那个毛驴，对不对？然后他骑驴进耶路撒冷，当他接近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没有进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他为耶路撒冷哀哭，对不对？这是上一次我们讲的内容。那么大家你看到啊，这是伯大尼橄榄山，然后他哀哭，然后这个字我跟这个颜色都给他弄成一致了，然后这个地方我还特别加了主日，省得我把自己搞糊涂了啊。那么然后再就往前走，然后他就去了圣殿，对不对？然后圣殿呢，他去了圣殿看了那个一些圣殿里的物件，对不对？然后他就回了伯大尼，对不对？然后他又从伯大尼第二天就是哎，怎么没出来？这里没有出来啊！我以为搞错了，还做的不够完美。他从伯大尼出来的时候，他到这个地方呢，他怎么样？他就饿了，饿了之后他就那个无花果什么，他去找果子吃。哎，找果子吃没有，然后他就诅咒是吧？他诅咒那无花果。哎呀，这会一下子出来，就礼拜一，他从伯大尼出来，然后他就去了，在这个诅咒了无花果，然后他就去了耶路撒冷。这个时候有第二次洁净圣殿。第二次接近圣殿的这个事情，然后这是星期二，星期一，然后他就回到橄榄山去居住，他这一天他就回到橄榄山居住。这个圣经里没有明说他去这个干，就是他基本上就是在耶路撒冷和橄榄山之间了，除了第一天之后。那然后他从这个橄榄山，这就礼拜二他出来的时候，他又回到这个无花果树这个地方，发现那个无花果树已经枯死了，他就给门徒讲了那个信心的功课，是吧？然后他就去了圣殿，在耶路撒冷有很多的侍奉，然后呢他就星期二的晚上他就又回到了橄榄山，然后星期三圣经里没有任何记载，这是我们按照这个历史的传统。那么这些日期也不是完全固定的，因为等一会儿我们会去讨论这个，说我们认为礼拜三没有特别的记载，然后我们就讲礼拜四，礼拜四是这个颜色。那么他从橄榄山出来，他就去了这个耶路撒冷，具体在哪个地方我们不知道，反正是在那侍奉了一天，也记载了很多内容。但是晚上的时候他就去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马可楼大概设立圣餐这个地方，等一会儿我们的图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上，就是马可楼的这个地方。我记得季香你们是去过是吧？是这个大卫墓就在那个附近，对不对？
大卫墓是在现在马可楼上面
下边对吧？哎，所以我没画错是吧？大致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哎，在这个位置。然后他就去了这个，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圣殿是本来是神的居所，但是耶稣在那个地方竟然没有，他除了他受死被抓的那个晚上之外，他其实没有住在耶路撒冷，他都是到要么回伯大尼或者是到橄榄山去。这个地方就说是耶稣最后一周的时候，他基本上是这样一个行程，所以我们是停在这个马可楼，大家记住了，就是我们是停在这个耶路撒冷马可楼。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说，
就是圣殿可以住人吗？除了祭司以外，他不是祭司，他能住圣殿吗？
没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因为按理说他应该住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但是你看他耶稣从来在那个地方找不到安息，所以他都一定要出城去到橄榄山去居住，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重点。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要让上帝在我们的生命中，上帝是设置殿宇在我们中间，就是要与我们同在的明证。但是上帝在我们的身上能不能居住的下去，是取决于我们生命的光景。所以这个地方呢，有的时候是人的责任，神有绝对的主权，但是我们人的责任是，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畅通无阻。耶稣，我们说跟随耶稣的脚踪行，其实耶稣的，今天他问说是这个，我不应该说他问是吧？这个王源他在领事的时候问了一个问题，说神给我们所要的到底是什么？你们上过我的课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经常重复，但是看来重复的还不够。不是
啊，
不是，这个答案不是错。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你们一定听过这个话是吧？看来重复的不够。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对吧？因为对神，对你可以理解成爱，因为神爱我们。当我们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了爱。当我们肯给的时候，我们就有爱。我们不给，我们就永远没有爱。等我们给的时候，我们就有爱了。 那我们当然说可以爱神也可以爱人，所以那个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那么神要给我们的就是他儿子那个丰丰富富的生命，他儿子丰丰富富的生命在我们生命中彰显出来的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完全的顺服他，我们把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耶稣的生命就全然显在了我们的身上。说到底谁给谁，你这个时候就分不清楚了，是不是？所以看到这个时候，就是神向我们所要的就是他要给我们的。所以住在圣殿的时候，这个是体，是住在神是住在殿中，对不对？其实今天的圣殿就是显示着我们，然后我们耶稣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能够平安的居住吗？这个要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反省。
我觉得你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儿。你看啊，你说是，你的意思应该说是没有他住的地方，然后那个预表就是说，那你说住的地方上圣殿和圣城是一回事儿，殿是一个 building 就在里边一个核心的地方，但圣城像我通常有好多的地方呢，不是因为是教会的一个 building， 而且为什么要出城？出城去的旁边的山上。所以我觉得你刚才说了一个，他不住在什么圣殿里，我觉得预文的你说，难道谁那么住在圣殿里？不只有祭司在那待着吗？谁夜晚在那待着？之前好多的其他像马可的其他地方都可以人待的地方。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刚刚就走过了，你应该说是耶稣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圣城，
对，没有住在耶路撒冷城里，不是圣殿里。
好，接受这个说法，我们继续往下。所以他耶稣上在星期四的晚上，是在那个晚上的时候，他是在马可楼跟门徒一起用晚餐，然后他设立了主的圣餐，然后在约翰福音里有着连续三章的大讲论，对不对？那个是被称为是非常非常很大的篇章，这个要好好的去读。在约翰福音里面那个地方可以读出很多神给我们的安慰。那么他从这个地方出来之后，他们就什么呀，唱了歌，过了基伦西，就去了什么，去了一个地方，他去了这个，他们哎对，他们就开始往橄榄山走。然后这个他们往橄榄山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在路上的时候，耶稣就预言彼得怎么样，再次预言彼得不认主。因为在晚餐的时候，他在路加和约翰福音已经提了，甚至在马太和马可的时候他就又提到一次，就是在往这是他们往橄榄山走的路上的时候，就又预言了彼得不认主。然后他就去到了克西马尼园。一会儿我们会看克西马尼园的地图啊，这个大家就是马可楼在这边，克西马尼园要绕过城到那边去。然后他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那祷告，门徒很困很累，是吧？然后那祷告，耶稣怎么样，那个汗像血一样的，是吧，落下来。那个这个时候后来就是犹大就跑来卖主，对不对？然后用那个亲嘴的暗号卖了主，然后耶稣就被抓了。这是这个在克西马尼园发生的故事，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他是被抓了之后，他首先去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叫大祭司的宅院。大祭司的宅院这块，你把四本福音书看出来的这个对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当时出现了两个大祭司，一个叫亚纳，一个叫该亚法。该亚法这个亚纳是该亚法的岳父。那么他们就是说那时候到底谁是大祭司呢？这个该亚法当年是大祭司，这个人是前一年的大祭司，但是那些人还管他叫大祭司就是了。那么这个时候有彼得，这个第一次不认主，是吧？然后又也两次不认主，就是反正这都是同一在那个同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小侍女出来，是吧？然后彼得就给吓瘫了，是吧？然后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又连续两次不认主，这是这个地方。然后这个祭司对他进行了审问，然后就是在两个祭司审问他完之后，然后他就被公会定罪。但是这个公会这个地方稍微有一点争议，有的人说这个公会就说，哎，这个也是可能是在大祭司院里面，这个所有的长老们都聚在一起了，他们开了个会，那叫公会。但是呢，在耶路撒冷也有一个地方，就是说明说是他们的公会。一会儿地图往我们看。那么我们画图的时候，就是用了公会那个地址，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地方有一点点的模糊。我们一会儿看图的时候还会再回顾这些历史。那么在这个地方，耶稣一共被审问了六次。那么这是前面的三次，就是三次都是犹太人内部的审判，两个大祭司再加上他们公会的定罪，对吧？然后他们这个是三次宗教的审判。那么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地方的一个重点的内容，就是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实在是非常爱主，他非常非常的爱主。他当时耶稣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就是别人都不认你，对吧？我死都不会不认你，对吧？我们相信彼得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要认识人的软弱， 认识人的软弱。我们人有的时候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能力，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神在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很难达到我们的心愿，和最后我们能够达到的效果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差异。这是认识我们人的软弱。你说彼得那么爱主，是不是他最后那个一个小侍女来一吓他，他就怎么样，我不认识他是吧。那么而且他不光是一次，他搞了三次是吧。这个从人看来这个彼得会很不好意思，所以那个讲义里面提到了说耶稣复活之后怎么样，对彼得有特别的关爱。他们讲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本来约翰福音写的第二十章就感觉上写完了，但是特别加出来的第二十一章就是专门为了像彼得一样，我们有过失败经历的人，有过失败经历的人，那个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怎么样，我们这个时候也可以帮我们认识主的悲悯。所以我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人人都软弱，我们人人都是罪人，我们要效法耶稣，要存悲悯的心。这是第二个地方是被官长审问。然后第三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在公会把耶稣定了罪之后，就送到那个衙门去了。送到那个衙门去，就是那个在耶稣的那个，就是在那个比拉多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是那个巡抚比拉多，他就把他送了去。送了去之后，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了，这个时候就是把他送去之后，从公会把耶稣送到比拉多那里的时候，这个犹大怎么样，他也后悔了。你看彼得三次不认主，彼得后悔了是吧，然后出来悔改。然后彼得，你要注意，犹大也后悔了，但是犹大后悔之后，他的结局是什么？他是自杀了。所以大家记住一件事情，悔改，我们得救是神的恩典。所以在这神的恩典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悔改不完全一样。如果我们是真的得到了那个主的生命，我们是悔改在主的面前，圣灵给我们的是什么？是盼望。我们自己心里很自责，但是圣灵给我们的是盼望。但是犹大呢，表面上也是悔改，说魔鬼其实也认识耶稣的，但是怎么样，却是恐惧战惊。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就连我们悔改的心智都求主帮助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但是我说这个话的时候，要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不要老怀疑自己那个悔改不真实，没有这个必要。当你开始怀疑你的悔改真不真实的时候，就回到神的面前，其实就真实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么这是三次的在外邦政府对他进行的审判。第一次到了比拉多这里，然后这个比拉多跟希律这两个家伙本来是彼此不买账的。那么这个比拉多这个是个很棘手啊，是吧？这个犹太人，这个人又没罪，又不能杀，是吧？这个不杀吧，这犹太人又不干，怎么办呢？哎，踢给这个希律吧，是吧？他就把他踢到希律那里去了。这个希律看到耶稣啊，这个耶稣能行神迹，快给我行个神迹。耶稣不搭理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巴不得耶稣行个神迹给我们看看。你看耶稣这个，当这个希律问他的时候，其实这个是直接关系到耶稣的生死，但是耶稣根本就不搭理他。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的去寻那些神迹。那么被希律审问，然后希律看耶稣不搭理他，觉得这个没什么用，是吧？这个人大概不是从神那里来的，他就又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然后希律跟比拉多从那就变成好朋友了啊。这个，所以耶稣就连这样的事情都使人和好，也让人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他就是这是送到那，当然是在希律的王宫，然后又送到这个衙门，其实就是巡抚了啊，就是那个巡抚的那个府宅。然后他又这样的话，他到那里之后呢，就被士兵有一段那个凌辱的一个记录。然后这个时候比拉多出来审判的时候，就是这两个其实在一起，当他出来审判的时候，那些人就是要给那个一个强盗叫什么巴拉巴是吧，然后那个问说你们要耶稣呢还是要巴拉巴，那众人都说给我们那个强盗算了。大家不要以为说大家犹太人喜欢强盗，其实那个人是个造反者，就是了。那个人就是我要领着你们推翻罗马政府是吧，跟他们干一仗是吧。那个是所以那个人就是他们就选了他。然后比拉多其实当时是从人看来是好意，因为他以为那个是个强盗，我把这个人交给你，那他们众人肯定要耶稣嘛，对不对？但是没想到这众人意志坚定，然后怎么样就被定了案了。所以到这个地方 比拉多就是彻底的就是宣判了耶稣要死刑。那么这个地方带来一件事情，因为这个比拉多是被放到使徒信经里去的，就说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害。那么大家来看比拉多这个人好还是不好，从圣经里去看的时候，感谢主。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从人感觉来，好像这个比拉多还有他太太的缘故什么之类，你觉得好像他不是那么糟糕。但是其实比拉多他是当时的巡抚，他是应该按照法定的规庭来判断的，但是他是看的什么，看的是民众的反应，所以他没有在他该坚持的原则上坚持，所以这是比拉多最大的问题。而且比拉多这个人如果从历史上看来的话，那他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他曾经把人什么杀了之后血怎么拌在什么馒头里给人吃的那个人，就是他。然后耶稣说什么，你们若不悔改怎么样也必如此什么灭亡。哎，这个地方的时候，哎，那么这个地方是耶稣被交给人定死，这个是还是在那个巡抚里面，然后他就往这个走那段苦路。那么去过耶路撒冷的人就可能就知道这个地方。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人叫古利奈人西门，就是这个替主背十字架的这个人。他在这个地方应该还有一个，是不是？没有。啊，对，这替主背十字架的西门。那么这个人在这个四福音里面的时候，就是在三个地方都讲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叫是古利奈人西门。那么可能有弟兄姐妹会好奇，是吧？那么马可福音特别提到了他是一个人的父亲，叫鲁弗。那么这个鲁弗在后来被保罗在书信里面提到了，而且他特别提到了说他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那个时候讲到了这件事情。你会发现这个古利奈这个是有一个历史背景，就是那个时候罗马人他可以强迫他随便抓个犹太人，就说你帮我背东西，他要背多远，
一里路，
对不对？所以耶稣说，如果有人强迫你背一里路，你就多给他背一里，是吧？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因为耶稣背那个东西，耶稣被打得很严重，背不走，那士兵很烦的，他们是上班嘛，对吧？他急着下班呢，又马上要过节了，是吧？然后他就抓了个人，这个人好像很倒霉啊，这个西门，是吧？古利奈人西门，然后他就帮耶稣背这个地方。但是他在背这段的时候我们认为他就是教会历史上认为他是信了主，最后他的全家都蒙福。因为马可福音里面特别记载了他是鲁弗的父亲。然后在路上的时候耶稣也劝诫那些妇人，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很多的时候姐妹的感情要比很多弟兄要坚定。真正的时候这怎么样，这些妇人还门徒都不知道吓得跑哪去了，是吧？对对对，然后那是姐妹们还在那还敢出来讲句话，是吧？至少是我相信耶稣。而且你知道这个耶稣以后我们下一次课会讲，他复活了之后像什么样的人显现的，是像一群姐妹，是吧？然后我们为什么他像姐妹显现呢？是不是因为姐妹比弟兄好一点，说明我们的弟兄要加油，说明姐妹去得早嘛，对不对？就这么简单，是吧？就然后这就是两个犯人，就是这个讲义上特别讲到了，这两个犯人来了之后，在十字架上就有三种人，这就是世界上的三种人。一种就是该死的罪人，他就被彻底定死了，这是其中的一个强盗。一个是蒙恩的罪人，虽然他的罪该死怎么样，但是耶稣说今日你就与我同在乐园里了。还有一个就是耶稣，那是无罪的羔羊。所以这个世界上就三种人，除了耶稣，要么就是蒙恩的罪人，要么就是没有得救的人。所以我们注意到这个耶稣来的之后用十字架就把这个世界给分开了，把这个世界分开了，就是一种是得救的，一种是不得救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我们的选择跟我们对家人的传福音，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要有这个迫切感，要为我们的骨肉之亲祷告，因为以后怎么样要有深渊界定的，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家人好好的祷告。那么这是在姐夫哥哥他的途中，然后就是钉十字架的过程。那么钉十字架的过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稍微怎么样讲，看上去内容多一些呀。他是被钉下来，那然后耶稣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就有讲了七句话，然后这个兵是那些人说啊，你既然是神，为什么不下来，是吧？那么有的人讲说我要是耶稣就下来先揍他们一顿，我再上去，是吧？但是耶稣没有，但是耶稣那个时候在十字架上讲了七句话，等一会我们会看这个内容，是吧？然后耶稣安慰他的母亲，这是其中的一句话的内容。然后那个强盗得救。然后那个强盗得救的时候，这个地方有一个细节，你四本福音书对照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但是在这个强盗得救之前，是说强盗们都嘲笑耶稣，也就是说那个强盗其实一开始也是嘲笑耶稣的。但是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当耶稣开始讲话的时候，这十架七眼里面的时候，有一句话肯定是摸着了其中的一个强盗，然后这个强盗他就怎么样，他就开始悔改了。所以大家要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这些话语可以摸着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话语是有力量的，话语有的时候会带着生命的气息，有的时候就会带着死亡的气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语言，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那么然后呢，这个等一会儿我们会看这十架七眼，然后这个怎样，然后当耶稣就是过了这个中午的时候，耶稣就是那个据历史记载，那个地方大概是发生地震了，说那个整个要怎么样，圣殿出了问题，那个会幕怎么样，幔子裂开等等的。然后那个顶到这个下午接近三点的时候，这士兵是急着下班了，是吧？因为那个时候如果还没死的话，就要把他的骨头打断，然后这个人就会死掉。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十字架其实是个非常残酷的刑罚，十字架不是流血流干了死的，十字架是窒息死的。因为他那个时候他做的是把那个手脚钉起来之后啊，他在你这个屁股的这个地方放了一个小垫子，你坐又坐不实，但是你还又可以受力。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你当你流血的时候，你呼吸的时候，你的血上不去，那么你要呼吸的时候你就要用力气，所以你每用一次力气你就会痛得不得了，你不呼吸你就憋得慌，你又不得不呼，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么耶稣在前一夜受到了严酷的折磨，所以耶稣顶到这个时候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但是另外两个人还没有死，所以什么骨头就被打断了。那么因为士兵忙着下班，其实主要原因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打他们，要为什么要去办这件事，就是这件事。那么这个时候来的时候呢，他就耶稣这个肋旁就扎了一刀，说看一看怎么样呀？那么这也应
血
和是就是什么水血分离了，那么认为就是一个死亡的一个标志。那么这个人也应验了圣经里面的两个预言，对吧？就是他们要仰望他被所扎的人，对不对？他的一根骨头也不会折断。那么这是整个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最后一段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的十架七言的话嘛，我就稍微提一点，就是十架七言里马太马可他们两本福音书共同记载了一句，就是那个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稍微有一点提及，所以这个件事情表明一件事情：一，耶稣确实是痛苦，这个痛苦是真的，这个呀。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是如此的，怎么样讲？就是他跟父神如此的亲近，就是那个瞬间的分离，让他确实就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也是这种心灵上的，因为他也跟神的分离，因为所有的罪都压在了他的身上，父神掩面不看，这对于耶稣来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这个还有另外的三句话是从路加福音，另外三句话是从约翰福音，你知道这个挺有意思的。然后。第一句、第四句和第七句是对着神讲的，大家知道有大致这样一个内容就行了。那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那些内容。那么这里面的话，就是我们就来到了那个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的一个难题。那么，你说
那路加他也没跟着耶稣去，就是在地里，他怎么听到耶稣说这些话呢？
他已经回答了，因为耶稣讲了之后，他你会发现路加是个医生啊，他去访问的时候，就是很多的资料记载，就是不是说怎么样，就是很多的这种圣经学者都是这样认为，说他耶稣，因为路加说我这些事我都凡事怎么样详细考察了，对不对？按照次序写给你，对不对？他这个地方他去考察的时候，据说他访问了当时的那些妇女。大家知道这个路加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吗？路加和这个使徒行传是前书后书嘛，他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当时是认为是为了这个保罗辩护，就是为了表明这个信仰的真实性，是为了验证，所以他去访问了那些妇女，所以没有提到姐妹了。所以你看那时候当钉十字架的时候，那门徒吓得都不敢讲话，怎么样，就是一群妇女还跟着，是吧？但是那个时候约翰在里头，是吧？ 那个，然后我们现在看一看这个33页里头的难题。这个难题是越研究越复杂，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难题是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的认为啊，都是星期五是逾越节，然后耶稣被杀，下午3点钟死，然后6点钟就埋到地里去了，对不对？然后埋到地里之后，然后到礼拜天，因为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这可以算3天，但是你无论如何数不出3夜。所以这有这样一个挣扎，但是呢，有些圣经学者就讲了，说这个其实圣经里讲的没有那么严格，说这个一日一夜就是其实就是一天，他这一天的讲法就是只要这一天里面有一个时段落在里面，那就算。那么星期五的时候从下午3点到6点，这算星期五的这一天，因为犹太人是从晚上6点到那个第二天晚上6点嘛。星期六没有争议，那么星期天的时候是不是早？星期天早上了，所以这前面至少有一夜这里面，所以这3日3夜他们是这样算，这是大多数的教会到大多数的流派都是这样算。那么，但是呢，有些人有一些争议，说因为耶稣亲口讲说要3日3夜，对吧？那么。我们前面那个表格的时候有一个人叫思考机，叫 Dr. Scott， 他有一个专门的一个论述，因为那个时候他是从，因为这个是逾越节，有一个专门特别的安息日，那个在利未记23章的那个地方给出了这个内容。那么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这个认为呢是耶稣是星期三就被钉了，所以啊，他是星期四是个安息日，星期五是预备日，然后等等等等。他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他的理论一个最大的一个依据就是你从星期四，就是一个是利未记的这个内容，23章的内容，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你从下午3点耶稣死再拿下来，然后再把他安葬在里面，这简简的三个小时的话是完不成这个工作的，因为呢还要预备东西什么之类的。他觉得说他其实中间还隔了一天，耶稣真正被安葬是到了星期四，那么从星期四晚上开始数，星期四晚到星期六、星期天、星期日早上，这正好是3日3夜，三个晚上，对吧？所以他是这样认为的。那么他这个问题解决了之后呢，大家别忘了我们前面画过图，是不是？
对呀。
你画过图，你就是把星期四这天推到星期三去，你还是不够，对不对？你又有一个矛盾。那么我去看，至少海外校园上有这样一个说法，他说那一年是禧年，这个是禧年是双安息日。那么这个我在律法上也没找到，不是有人这样讲，对吧？有大家听说过这个说法是吧？是因为它是禧年，是朱布里，是禧年。
禧年就多出那一天
了，对，多一天。所以你记得我们看那个最后一周的时候，星期三少了一天的时间。我们认为星期三少了一天，是因为我们假定他逾越节的晚餐是在星期四晚上吃的，耶稣是星期四晚上被抓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记载的话，我们就不推到星期三晚上去了。所以呢，也有人这样讲，那么说是耶稣是星期三，像星期四被钉死的，星期三晚上被抓的。那么这个，我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且老老实讲，我也没有办法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各家说的都各家有理，我想我们就。不要去随便判断是哪一个说法正确或者哪一个说法错误，各有各的理，各也有各的矛盾和难点需要解决。而我们呢，这群人我们又没办法判断这个事情，我们就留给耶稣，到时候我就跟他问耶稣，你领我回去好好看一看，耶稣能不能领我们回去看
电影？
可以。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是看电影，你真正研究科学的话，你就会发现光的传递是需要时间的，对不对？太阳到我们这里要8分钟，就说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看到的太阳是8分钟之前的太阳，这不够远。如果一个光年以外的星星，我们看到它是年前的事情，如果是2000光年以外的内容，我们如果有个镜子的话，耶稣做个镜子，我们活得够长，我们就可以看到，你知道吗？所以大家千万从物理上，从理论上讲，我们是可以看到以前的事情的，
穿越是可以，
不，你都不需要穿越，你只需要有个镜子，对不对？放得够远，你活得够长，你就可以看见，对不对？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太阳是8分钟之前的，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啊？因为太阳光从这里穿到这里就是8分钟，是吧？如果太阳离我们是一个光年，或不是，其实有很多星星就是离我们几个光年嘛，是吧？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年前的星星，那么如果。我们以后科技发达了，能量够了，把那个镜子放得够远，我们就可以看到2000年之前的事情。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事情有多难。
你看到一年前的星星，那个星星还在那里呢，可是两千年 超光速，就是当时超光速的，你只能往前看呢，后面的事情已经过了，不是吗？
超光速的话是对的，
不在那里了，
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太阳是八分钟之前的太阳，所以现在的太阳在哪里？我们要等八分钟之后才知道。所以两千年的时候，就是如果你想啊，这个地方它照过去的时候，其实总有一个地方，其实好像这个光还没反射回来，是吧？理论上是可以的，我说的是理论上，这个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们实践，这是物理，也就过去了。
现在就学物理的来解释一下。
等下一次让洪波，这是给你个难题，你学物理的给我研究一下啊。
杂志有说，就是说我们地球是有磁场嘛。那么我们那个录像也是有什么，反正就是说，也许从大自然有一些什么录像，到了科学发达到那一天，可以解读，就像你。
所以你看上帝都存储好了，是吧？只不过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谨慎我们自己的行为。哎，你到时候有一天的时候，上帝都给你拿出来。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哎，我怎么写成圣诞周复习了？这个要改一下。这个我们这一周怎么写了这么句话啊？这是，然后我们上次知道这个设立圣餐就大概在这个位置，是在马可楼这个地方，这个是马可楼设立圣餐之处，这是那个地图，我讲印海也是一样的地图，我就是把它摘下来。然后他们在这个地方过了吉伦西，然后他们就去了克西马尼园，在克西马尼园怎么样？耶稣就被抓了，对不对？被抓了之后送到哪去了？送到大祭司宅，对吧？就是在这个位置，这个是蛮远的距离的，你一看你才有这个感觉。然后在这个地方经历了两次审判，我们第三次呢就是有点争议，那么因为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公会。有一个公会不是特别清楚，但是讲印还有这个图啊，大家回去可以自己画。那么就说我们认为第三次可能到这里或者是在这里，这些都是不关键，但是在这个地方被宗教定了罪之后怎么样，就送到这个巡抚的这个官邸，叫那个或者是衙门，这个历史上是资料上把它称为这个安东尼堡公会，然后我还没按你是吧，然后到这里就到了这个地方，到了巡抚官邸这个地方。那么比拉多很狡猾，怎么样就把他送到希律安提帕的王宫，对不对？然后跑到那个希律这个想让耶稣行个神迹，耶稣不理他，是吧？然后他就又把他给送回去了，哎，又送回去，对不对？又送回去。这个我因为这个线太多了，我就画了个颜色送回去。那么在这个地方的时候，耶稣就被定罪了，被了定罪之后怎么样，然后就去了一个地方，就是这个最上边那个地方，就是哥哥他，哥哥他，对，然后就把耶稣送到哥哥他，然后这就怎么样，在哥哥他，耶稣就被钉受死，这是整个这样一个历史的这个整个耶稣整个受难，他这个整个过程大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一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哥哥他和独楼地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哥哥他就是独楼地，哎，好，那么我们没什么问题，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热闹的地方，是吧？说凡事欢欢喜喜的，但这是我们今天我们在新月班的时候，我觉得我把这个口号给喊出来了，但是这半年我们又把这个事忘了，是吧？所以我们还要记住凡事欢欢喜喜的。其实这件事情有很重要的内容，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会经常陷入沮丧，但是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一句话，其实靠耶和华所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就是我们不管有多难，一定要保持，要学会仰望主。其实有的时候信心是一个冒险的功课，我们要有信心。信心活着的时候，就是我们就是靠着信心而活，就是虽然我觉得我不能到，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给我一个好的答案，这是我们的一个信心啊。那么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新约班有一个祷告，对吧？有一个祷告的请求，我们要为那个瑞姨的妈妈祷告，就是让她的手不能留有后遗症。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如果你有这样的信心，你就参与这样的祷告，好吧？我们来看神为我们做何等的大事，是吧？然后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因为欢欢喜喜的嘛，过节我们大家就容易欢喜，是吧？刚才那个王云领事的时候也问了这个内容，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喜欢什么？我女儿一直在旁边讲 vacation 是吧？然后她大概是就想出去玩，是吧？说最近我们都过了哪些或者什么节？那么我们过什么节？就是怎么样讲？就是因为大家前面刚刚才发糖了，是吧？我把它列下来，但是我忽然间列下来之后就想，其实这地方还应该有新年，对吧？还应该有新年，是吧？那么我们有这些节，那么这里面这个称为万圣节，万圣节基督徒过不过？ 不过是吧？有没有认为过一过也没什么关系的？
就叫改个名字叫
丰收节，Harvest 的，那么，其实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快乐欢心。我不认为哪一天，其实哪一天耶稣同在，哪天都是节日，我们都可以庆祝，对不对？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活动，我从来不反对过这个，就是教会在那一天，就是在那或者在那一周的时候举办一些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吸引过来。但是我们办的时候不要去追随那个世界的潮流，去奇装异服啊什么这些内容，对不对？因为我们家也不摆设，我们两个孩子也很想出去，是吧？因为他们主要是喜欢糖，然后这两年我们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是吧？我说你不要出去，我说施比受更有福，怎么样？就给他买包糖，是吧？所以今天带的糖是他们没发完的，是吧？然后他们两个就站在那里，然后门铃一响，两个孩子兴奋得不得了，就要冲到门口就给人家发糖，对吧？所以我不反对过这些节日，但是其实我们中国人特别怎么样讲，特别有这种聪明，就是我们鬼啊，说什么什么鬼，就是这个人在这个上面有一个强烈的特征。你比方说这个人这个怎么样讲，喜欢喝酒，是吧？就是酒鬼，是吧？这个人在烟里面拔不出来，我们就说他是烟鬼，是吧？这个有的人就是很好色，就是笑叫色鬼啊，赌鬼是吧？叫赌鬼是吧？对吧？还有人骂说你个死鬼，是吧？对吧？对吧？所以反正是只要是在加个鬼后面，就有个，就是表明有一个强烈的特征。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其实我们就很像个鬼。
死鬼
不一定是死鬼，对吧？说到死鬼了，就是岔开一句话，那个，因为有的人说我活着是什么什么人，我死了是什么什么鬼，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但是你实现不了。因为你死了也成不了鬼，大家知道吗？我们死了不会变成鬼的，我们死了也不是鬼，知道吗？那鬼不要你的，那鬼比你厉害多了，是吧？哎，对，你死了只是个死人，所以我们靠着主怎么样？我们活着是耶稣的人，我们就永远不死，对吧？即使死了怎么样，也必复活，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应许。对吧？以后不要说我是活着是耶稣的人，死了是耶稣的鬼，没有的，是吧？你死了，
我是耶稣的人，死了是耶稣的死人，
活了死了之后，耶稣还让我们回来吗？仍然是，我们就永远活着。哎，我们的目标是永远活着。那么好，我们现在回来感恩节，感恩节是不是基督教的节日？其实也不是，也不是。感恩节是在美国，在北美大陆，新教清教徒他们有这个。但是我们过感恩节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过感恩节为什么没有问题呢？因为我们就是一年拨出一个固定的时间作为感恩是没有问题的。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说灌溉。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地方呢？因为今年教会的安排是两三个家庭一组，然后呢，所以我本来计划我还在挣扎，我们是按着周五还是按着主日，是吧？这两个组我都舍不得，是吧？后来
周四吗？周五啊？
不是，我是周五的小组还是主日的小组来？我说怎么样安排聚会的时候，那么后来说是两三个小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在这个组上，我不希望我们这个组有任何一个人被忽略掉。所以如果你有聚会的同伴，就是我还鼓励弟兄姐妹参与聚会。如果我比如说你们家庭要有正好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也没有问题。但是我鼓励我们，因为也难得过节了，弟兄姐妹尽量在一起聚一聚，聚一聚是吧？两三个家庭在一起聚一聚，其实挺美好的。我如果你说你想聚会，又是发现没有同伴，打电话给我，好吧？我们这个事情，我们感恩节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组不特别安排聚会，但是这个原则我们还永远都要保持，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个人被忽略到。这是。
可以问一问哪些家庭会？计划要开放，然后我们就可以组合一下。派员家庭要开放，我们家要开放。
我先不给你们这么多压力了吧，你们先回去好好的祷告，是吧？我们微信群里都是彼此畅通的。如果你想聚会，或者是想开放家庭，我们那个时候就彼此的纪念就是了，是吧？不用，就不在这个组里，不在这个课堂时间里面讨论。然后我们回到圣诞节，圣诞节该不该过？
该过
是吧？
有
这句话。我们上过新约概论的人，你们记不记得12月25号发生过两件事？
火烧
圣殿。
是，他是
其实圣诞节的前后是是犹太节的一个是犹太人的一个生日，不是不一个犹太人一个生日，是犹太节犹太人的正好的一个节日，正好那个时候也是也是在。不是那个叫
光明节
对吧？不是个，他们有一个节日，正好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他，啊，我怎么一下子这？哈尼卡对，哈尼卡，但是他不是翻成光明节。
我不知道。
那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正好是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时候还有一件事情，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时。那个说是在那个圣殿里面杀猪宰羊的，不是没有宰羊，就是杀猪污秽圣殿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正好发生在12月25号。
什么哪一年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马加比时代，在新旧约两约之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新约概论的时候的第一课讲的，你们都忘了是吧？
太遥
远了，这借口长得真好是吧？没来缺席了，扣分。所以说这个，而且有很多人讲，我们因为研究过耶稣的生日，那么我们传统还是讲说，我们大多数都觉得他是耶稣的生日。那么很多人也说，那不是耶稣的生日，应该在什么七月期来讲。所以有反对过圣诞节的人说，那不是耶稣的生日，那是个从什么光明节什么什么之类引来的，那个日子不值得纪念，什么等等等等。我觉得这些争议都不值得争议。对不对？还是那句话，如果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每天都是节日，如果耶稣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天天都是鬼节，你爱过不过是吧？对不对？所以很多的时候怎么样，重点还是耶稣。但是我们过的时候怎么样，要过得光光明明的，欢欢喜喜的过节是吧？凡事欢欢喜喜的，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过这个节什么的。但是我很感谢神，我们家的两个孩子都不喜欢那个万圣节的时候那些鬼鬼怪怪的东西，他们在这段时间就特别不喜欢去商店，因为商店里面有的时候会打扮那些东西，他们觉得哎 creepy 是吧？我女儿就会说这些话啊。对，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美，对啊，要靠着主要知道，说凡事欢欢喜喜的。那么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因为答应过大家，我们要讨论一下作业，是吧？有没有作业还有没有问题？
有。
来。那个。哎，有没有用？有问题你们要提出来，哪个题？
那捐宝书很可能是在哪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之后？
确定了十二个使徒之后，是吧？
在什么？
确定了十二个使徒之后。
感谢主，答对了。是他们在问的第一问题就是登山宝训，很可能是第六题，很可能是在拣选了十二门徒之后，因为这个是属于第二期的一个工作。
那我的卷子
也可以可以。交了的不要紧张，不要紧张，不要紧张啊！不要紧张，卷子的目的是为了让弟兄姐妹了解一下。瑞姨，
请问哪个城市被耶稣称为
是
他们的名
字？
啊？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谁回答一下？
加百农
对吧？大家记住那个加百农，我们在前面看哦，因为瑞姨那段时间回国了，我们那段时间正好看的那个。看到那个我们那个加百农都特别列出来的是吧，用不同的颜色，我这边觉得大家还特别注意，是加百农是耶稣基本上是他的那个宣教的那个大本营，对吧？是在谁把他称为是耶稣自己的城？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嘛，对不对？耶稣称他为自己的城，回到自己的城里，对不对？
那是拿撒勒，对不对？
是我是问你谁称他为自己的城，是加百农，不是他，是马太啊，正确的答案是马太。哎，这个季香答错了啊，因为我看到他的卷子了啊，对不对？
在四福音中，
马太称他是耶稣自己的城，
因为这是
他是耶稣
之前。
哎，是的。
在四福音中，
那个第二期你们
是？大家慢一点。大家慢一点问，我们把问题更加不要乱。谁要问下一题？
第八题，
嗯。
四福音的三次跨时空的神迹，你说过。
是个。
一个是他医治那个
大鼠的儿子，约翰福音4:46。
对，感谢主。第一个是医治在迦拿医治的大臣的儿子。
大
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第二个神迹，对不对？对，这个不需要写在答案里了，你只要写医治大臣的儿子就可以了。那么第二个是医治百夫长的仆人，第三个是哪一个？
迦南
妇人的女儿，对，这个地方是这个第九题没有问题啊，这个第九题你们要答不对的话，这个实在是对不起我了啊。
刚刚第八题那个在讲义第三课的第四页，懒人把章节列出来了。
这个都没有问题了啊。这考试一没有任何问题是吧？那么我们再讲一下，就是因为还有几分钟，就稍微分享。因为我们上这个课是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们有最好的教材，那是什么？因为是耶稣自己讲的话，就是四福音，这是我们最重要最好的教材。我们还有全宇宙最好的老师，大家听着啊，听完这我们有全宇宙最好的老师，不是指我，是耶稣在这个地方亲自的教我们。但是我们还有全宇宙最好的同学。不是学生，是我们全宇宙最好的同学。哎，你要很感恩，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怎么样讲？仔细看看你的左右，是吧？这个时候我们要很感谢主，是吧？要感谢主，对吧？我们在这个班里面的时候，我们一起跟随基督的脚踪行。那个可能是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服侍的时候，会不会有摩擦？会。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靠着主的怎么样？怜悯，任何时候我们身家有任何摩擦的时候，都要靠着耶稣及时和好啊！就是你要这样想，如果没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我就永远意识不到我们在侍奉中还碰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就感谢主，是吧？我们要靠着主克服这些内容，然后我们也怎么样讲？你会发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真的就是我们的祝福，真的就是我们的祝福。这一点我们还是要靠着主，我们应该能够在生活中把它实践出来。稍微提一下，说我们这个课有什么？全世界最不是全不应该是全全宇宙最好的老师，那是耶稣基督啊，不要搞错了，是吧？全宇宙最好的教材，也有全宇宙最好的同学，对吗？神把这群人放在这个里面，真的是有他的美意，有他的美意啊。那个好，那是这就是第十课。我们下一次课的时候，我们就讲耶稣的复活与升天。然后那个讲到这个内容之后呢，回去大家有一点复习。然后我们最后之后有一个总复习。我们这个课程，凡是可以评分的内容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后来会我会想把这个再从福音书里面挑出几个耶稣基督的重要讲论出来，然后我们顺便讲一下一些关于对异端的认识。因为有的学员反映说我们对这些异端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也稍微提几个判别异端的标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在信仰中我们的核心的内容是什么，哪一些是教义性的，哪一些是我们实践上的，就是说我们可以对吧？比方说有的教会是一周每周都薄饼的，像我们教会就是一个月一次，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原则性的，就是我们这些东西有一些了解。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所以这个月十二月底就我们这堂课就结束了，这个学期
就结束了。但是我的目标是在感恩节之前，我们主要的就是你们该交的作业的东西，我都给你们。所有的题目都覆盖到，是吧？然后你们就得优秀奖了。然后剩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些相对比较怎么样讲，就是讨论的内容。
得优秀奖，对吧？
是吗？
我让你说两句，还是可以优秀奖。
这个得不得优秀奖是看分数，是吧？但是现对，看不，我们这个还是很严格的，但是我们的助教都很有恩典的，是吧？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了啊。
很有怜悯，关键。
到目前为止，发现交了作业的还没有不得奖的，是吧？大家知道这个事情是吧？凡是交了作业的都得奖的，是吧？对，基本上你交作业交齐了，但是里面有一个读经作业，这个你要如实去填写。这个你可以到学期再交，学期末就交也可以，在那之前读完了都算。
十二月底
。不，12月31号算学期结束，好吧？新年对，新年之前交给我就可以，是吧？
明年一月份还要讲，所以呢，再把上次要讲。
按照教会的安排，是明年我就要讲新约概论。那么没上过新约概论的，你们可以留在这个班；上过新约概论的，无论如何我要把你们赶出去了，是吧？上过新约概论呀，而且及了格以上的，那你们就不要在这个班了，在这个班就重来一遍，是吧？那叫毕业了，哎，听着，那个没有上过新约概没有上过新约概论的，或者是新约概论的课程就没有拿到成绩的，那么你可以留在这里，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新约概论的内容，我们基本上还会是一样的内容了，但是因为所以你已经上过了，而且又拿到成绩了，就没有必要留在这里，是吧？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嗯。那么稍微有一件事情稍微提一下，我还是在讲，就是教会是一个身体，教会一个身体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手脚要相通，我们的思路要相通，我们不可以手在疼痛的时候脚不知道，脚在运动的时候手不知道。所以我鼓励我们这个班里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是不可以在靠着主交流的。那么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对弟兄姐妹的隐私感兴趣，不是这个意思，是说你如果在生命中有任何的困难，生活中有任何的难处，我们可以一起祷告，我们可以一起分享，好不好？我不希望我们中间有任何的阻隔，因为有的时候我在主的面前祷告，就是我说我很怕忽略了其中任何一个人。那么如果你有任何难处，觉得不好意思跟我讲，我们家还有个我的领导，是吧？这个对吧？她是个姐妹，也可以跟她讲，或者跟其他任何一个组员讲，都在转过来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问题啊。让我们彼此的能够怎么样？能够相爱，是吧？那个，然后也鼓励弟兄姐妹，这个今天我们有几个缺席的，那文清是去教课了，是吧？这个文清出差了，那个从月去教课了，超龄估计又是在学习忙，是吧？选了一门课，然后穆锦辉没有来，他身体不太舒服，是吧？我们要对他们都有一些关怀，就是当他没来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的提醒就是关怀。提醒就是关怀，提醒不是说你没来我才关怀你，而是说怎么样？因为常见则亲，对吧？亲则常见，因为没有见到怎么样？我们就想，哎，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对不对？因为正常的话我们都聚会嘛，啊，所以鼓励弟兄姐妹不要，不是说给弟兄姐妹压力，好不好？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越查考你的脚踪，我们的心里就越甘甜。主，真的是你的脚踪是何等的佳美。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你那悲悯的心肠。主，因为你怜悯的心肠，主，你让清晨的日光照在地上，照在我们这群本是坐在死荫黑暗里的人，但是主，你爱我们，因着主你，我们的生活就满有希望。我们因着主你，我们每一天都是一个快乐的节日，因为这是你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快乐欢心。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为我们的整个班的学员祷告在主你的面前，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你是我们那位最伟大的老师。主，你亲自的教导，你不仅教导我们，你也为我们留下榜样，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行。主，把你的喜乐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面靠着主你，我们真的是一家人，在你里面我们真实的可以彼此相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说讨论什么？哦，那个我们家领导讨论，说我讨论关于那个领薪，下次再讨论嘛。我觉得这个时候讨论这个问题有点敏感，所以我就不讨论了啊。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疑难，可以私下里跟我聊。